啊？
重视的部分
一段惊奇的岁月，至今每年都有很多人到前来凭吊。
但是陈丹青老师告诉我们，实际上在家里有两座一座墙，一座真墙，一座假墙。那么我身后这个墙是真墙还是假墙呢？1909年立在这儿的，这是法国雕刻家呀，保尔那个莫罗沃西耶，他的一个雕刻作品，生在这个法国的20世纪雕刻杰作里。这个雕塑啊，你的是一个法兰西的形象，他征战了，身减了后仰，披露着他的法兰西儿女不要遭受啊革命的残害。但是这堵墙它有一段题词是献给历史革命的受害者，这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啊革命害了很多人，今后不能再革命了啊。用我们的话就变成一个反革命的墙，但是呢一直它被认为是巴黎公社墙在世界广泛传播啊，在中国，在苏联，在包括在法国。吴果的一句话啊，吴果的话呢正好了表达他做雕塑的像的他的意图。第一次我到这个墙来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就是啊，是个卢德曼的阿拉德尼，是个卢德曼的尼塞拉尼斯蒂斯，到这儿了就看不见了，就埋在土呢，然后我就把土扒开啊，就看见了最后一个字啊，是那大那个意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啊，祈求你未来的，我们所希冀的是正义，而不是复仇啊。我们就觉得这当然是雨果的典型的思想，而且是这个雕塑家啊，这个他这个是作品的。主题，雨果作为一个大作家，他的人道主义，他的人道主义其中有一个就是啊，富人穷人之间的调和，强者和弱者之间的调和啊。所以这个沃西耶用他这句话呀，就证明了这个大家要调和，不要再革命啊，革命啊会造成了很多人的这个受到这个残害的。但是呢，这完全是跟这个巴黎公社的独立精神相违背的。我看过很多巴黎公社的投入者啊，他们那些公社社员在被杀害的时候，都是说啊，我们相信未来会伸张正义为我们复仇的。所以呢，如果这句话呢，完全是违背了巴黎公社的独立精神的。
各位读者上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本次海滨讲坛系列讲座活动。我们本期请到的主讲人是沈大力老师，中共党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法国巴黎公社之友协会荣誉会员，法国瓦莱斯文学会名誉会长，著有《时代三部曲》《悬崖百合》《夜空流星》《梦湖恋》，诗歌集《梦之华》，散文集《巴黎声影》，欧美游记，法兰西文品，诗与画的美学等。1985年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国际作家词典。1991年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1999年起出任法国《两世界》杂志编委。今天我们讲座的内容是巴黎公社的精神遗产，纪念巴黎公社140周年，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沈老师。
诸位天津的同胞好，我说同胞，因为啊，我在西方生活了多少年呢？从来没有想加入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国籍，不愿意跟狼一起吼叫。天津嘛。 我在天津这儿上的初二和初三，啊，好吧，好的，当年说话呀都天津味儿的，见了人都是二哥，两天没见你孩儿了，看着拿着什么芥末啊，大人果包子，所以天津对我很亲切的啊。这个言归正传呢，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刚才宣布的巴黎公社的精神遗产啊，但愿呢这个命题啊能在当今普遍的信仰危机中啊给国人呢一些启迪。今年是巴黎公社诞辰140周年，法国民众啊在巴黎市政厅，巴黎市政厅广场啊，在那举办了叫巴黎公社节，我去参加了，啊，在那儿看了，他就是，再现巴黎公社历史的一个连续剧，在广场上演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剧啊，就重现了我们世界历史上，我觉得是唯一的真正为了人民主权的，啊，一场人民运动，啊。马克思说了是冲天的斗争。1871年春天呢，巴黎民众奋起，冲击统治欧洲的老欧洲现在叫的既立秩序，宣布啊成立巴黎公社，公社发表了告法兰西人民书，强调呢公民持续参与公社事务，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维护其自身权益，因而呢民众始终有权对公社各级官员进行监督和予以撤换，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现在法国这个萨科齐他想干什么干什么，你撤不下来的。这个巴黎公社的红色圣女叫路易斯米歇尔，我想你们大概都听说过，他说过一句名言，说一切权力啊都是具有腐蚀性的。各位可能都读过《红与黑》是吧？这个斯汤达说过，绝对的权力啊是绝对的要腐化人。所以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啊，按照这个公社的这些社员的意愿呢，就是说必须采取防范措施，避免社会公仆转化为社会的主人，啊，从而呢坚持人民主权。另一位巴黎公社的思想家叫勒夫朗塞，国际歌呀就是献给他的。勒夫朗塞他告诫说呀，主权呢是在巴黎公社全体选民手中，公社只是一个执行者。公社委员没有从选民那里获得这样一种权利啊，就是啊啊能够使他们来靠这种权利来篡夺人民的主权啊，这个因为主权只是属于人民的。可见呢这个勒夫朗塞他是公社委员，就像在我们这儿的现在政治局委员啊，他是通过普选选出来的。他早就预见了当代西方民主啊通过权力委托产生的异化，这个权力的委托就是现在比如说在法国是普选啊，他说他是民主的，那么这个权力就有一个委托，可是这个委托在异化，一旦当选了啊，法国这个萨科齐总统你比如说他跟利比亚打利比亚，他没有通过议会啊，但是法国的宪法是规定的宣战，对外宣战必须通过议会，他这是犯法的，但是有谁告他呢？他可以我行我素啊，在他北约打南斯拉夫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法国搞的啊，美国并不愿意干这件事情啊。那么希拉克总统并没有通过议会啊，我在意大利开国际会议的时候，这个法国的哲学家法伊跟我说，他说这个希拉克根本就是犯法的，问题是没有人告他。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因为法国这个什么人权呢、啊、这个民意啊，啊，这些人呢，形成这样一种这个，使得他可以不受到法律的制裁，啊，所以呢，实际上就是说啊，现在就是所谓西方的所谓的民主国家，啊，他们是，他有一种民主形式，法国你应该承认，是吧？他是通过普选的，但是呢，这种普选通过这个权力的委托，最后实际上产生了异化，当选的人实际上篡夺了人民的主权。我在法国认识那么多人，知识分子，有一些这个家那个家，他们对法国的政治起不了任何作用，起不了任何作用。我记得胡锦涛主席刚上任的时候访问法国，那时候呢，法国国际电视台啊邀请我啊去发表评论。这个胡锦涛主席是4点多钟下的飞机啊，这个然后到了巴黎市里头，这个法国国际电视台就开始啊叫我来评论。那是6点钟，当时他的主编来了，给我说了一大套东西，西藏问题、人权问题什么。后来我说，你这个晚上是报新闻，哪有那这么多时间讨论你这么多问题啊？真正这个开始播的时候啊，这个主持人提问题的就诽谤我们中国啊，他就攻击我们中国的主席。我说你刚上任啊，我们还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呢，啊，我说呀，涉及到中国，我引用我的好朋友，就是你们法国驻中国的大使的一句话，涉及到中国呀，还是应该摆脱偏见，收起那一套陈词滥调啊，就是什么西藏啦、人权，这就是他这个法国人动不动就是这个，你要跟他对话，根本就是聋子对话，他是不会听你的，啊。但是当时呢，我说了一个事情呢，就是说，我根据你们法国巴黎公社的原则呀，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你们法国所谓的民主国家，没有实现真正的人民主权，所以他也没话可说了，没话可说。言下之意啊，就是法国现在并不是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啊，他的所谓民主已经异化，何况在苏联崩溃以后，他没有对立面了，这种异化的过程是在加速，在加速。你说西方国家现在多猖狂，谁不听他的就打谁，是不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日益明显的总统制啊，实际上就构成了刚才我说的对人民主权的篡夺。西方国家没有什么可以在世界上宣扬的。法国今天的当权派无法掩饰啊，正是他们的先辈提耶尔、麦克马洪之流，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这一场群众自发的人民主权运动。1871年5月流血周，就是公社是3月啊，大概存在了72天，到5月21号，凡尔赛军进了巴黎，然后就开始，流血周了，就开始镇压了。他们镇压了多少人呢？他们监禁、流放、屠杀10万，这是确切的数字。他们镇压巴黎公社镇压了10万人，就地枪决的就有3万多，不经审判就枪决。那么，就是说，这个。现在这帮就是提耶尔的现在的传人，他们的继承人就是法国的右翼，啊，现在摇身一变突然成了，叫什么人权斗士，啊，全世界动不动就是人权，霸占国际舞台，啊，他把这个实际上已经处在危机中的严重危机中的西方民主啊，把它作为普世价值，现在要推广。甚至用武力来推广，啊，来输出。 我在法国国际电视台就说过一句话，我说我引用南非民权领袖曼德拉针对你们西方说的一句话，还是停止这种虚伪吧。事实上，趾高气扬的法国人权主义者似乎忘记了他们自己的老前辈拉法耶特，中国叫老佛爷是吧，那个叫老佛爷，不知道怎么从根据香港的译成了老佛爷。这个拉法耶特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嘛，他是法国标榜的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者、发起人和起草者之一。他起草了人权以后，他干了什么呢？当时法国的民众要求路易十六下台，他呢是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下令开枪。在什么地方开的枪呢？就在巴黎的现在埃菲尔铁塔那个叫战神广场，那打死的一片血海啊，啊，制造了欧洲轰动整个欧洲的叫战神广场血案，这就是人权宣言的创始者，啊，所以，这个。我就是说吧，这你跟法国人呢、啊、跟现在他们法国人是非常执拗的啊，这个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有绝对真理的人，是有普世价值的人啊，这是他们的专利，他要教训别人，但是跟他们说话我觉得确实是真是聋子对话，聋子对话，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接近他们的老底儿，你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啊，跌入了空前的低谷，造成了普遍的信仰危机啊。然而呢，就连这个已故的教皇保罗二世，他也承认，他说过一句话，啊，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在资本网络遍及全球的时代，上帝死了，可是我觉得乌托邦并没有终结啊。今年现在在法国，在卢森堡，在很多的地方啊，正在纪念巴黎公社。我到巴黎公社墙去的时候，那英国人给献的他啊献的话，英国人用英文写的了是吧，他非常崇仰巴黎公社这些为正义牺牲的烈士，是吧？那公社墙每年都有好多世界各个地方人的鲜花，啊，并不是，就是说这个乌托邦啊，并没有终结啊。我在法国呢，跟这个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吧，到1881年啊，雨果啊，他们要求啊。就大赦，就是被流放的公社成员回来了，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叫巴黎公社老战士协会。这些人不在以后呢，这个协会就变成了巴黎公社之友协会，他们就是要宣传巴黎公社的精神啊。这个他的主席叫维拉尔，是法国巴黎大学的教授，他的父亲就是季米特罗夫，国会纵火案的辩护律师。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现今生活的社会啊，如此的不平等、不公正，啊，所以呢，巴黎公社的精神呢，应该是永存的，啊。然而呢，巴黎公社在国际范围，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始终存在着一些恶传和误读，啊，这个就正妨碍我们呢认识和继承这场人民主权运动的精神遗产。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来想谈一谈这个问题的三个方面啊，供大家思考啊。一呢是巴黎公社墙的真伪的考辨，第二汉译国际歌质疑，其中包括啊，就是国际歌作者欧仁鲍迪埃，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第三个呢，就是想一讲一讲这个巴黎公社它的性质，和它在中国的变容。因为在我们中国，巴黎公社被完全歪曲了，直到目前。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是最反对专政的，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他尽了一切力量，不能够让这国家的政权形成一种专政的局面，这当然了，你在军事斗争的时候，你不集权是不行的，这些人呢是很过于天真了，所以他们被提耶尔的武力给屠杀了。但是我觉得从长远来看，他们这种他们是深思远虑的，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他们在理论上是正确的。1871年《巴黎公社史》的作者丽莎·加勒，丽莎·加勒写的，在中国要翻成就是《巴黎公社史》，他写的。他是跟马克思的三女儿恋爱了10年，但是马克思呢，因为希望他的女儿嫁给一个有钱人，所以呢就不让他女儿跟他结婚，最后他女儿，跟这个丽莎·加勒就是巴黎公参加了巴黎公社的，生活了10年以后，不得不嫁给了另一个，英国记者。这个英国记者找了个二奶，所以马克思的女儿就自杀了。这当然是家庭的事情，是吧？我就是说，谁是丽莎·加勒？他写了一部啊《巴黎公社史》，1871年《巴黎公社史》。他说呀，一个地理学家向航海者提供了不准确的航海图，焉知其不遭覆舟之灭？我想这也就是苏联崩溃的教训，从来崩溃的教训。因为苏联十月革命，应该是他当时可以有两条道路选择，一条道路是。就是后来斯大林走的这条路，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我想大家不是知道这段历史，就是十月革命的那些进攻东宫的那些水兵啊，他们回去在喀朗史塔德那个海军基地啊宣布成立了喀朗史塔德公社，他们要走巴黎公社的道路。那么这些水兵后来被托洛斯基镇压了，飞机大炮打了7天，最后把他们俘虏了500人都抓到彼得堡秘密枪杀了。所以大概中国很多的人不知道进攻东宫那些水兵最后哪儿去了，他们都被杀了。我想如果这个十月革命当时要是根据这个喀朗史塔德公社走这样一条道路，苏联是不会崩溃的，他的崩溃是因为斯大林搞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把自己给专垮了，我想啊，掸去历史的尘封，风尘从历史的灰烬里找到火种，照亮新的地平线，才不至于因为眼下社会变革这种推事而感到气馁。但是要是以恶传恶，是吧，势必也会延误方来，所以我来以前，我在法国，在巴黎给法国人做了巴黎公社的报告，当时他们激动得不得了，唱起了国际歌，所以我觉得这个另一个法国还是存在的，还是有好多人怀有一种理想的理想的，尽管现在这个处境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揭破这个假象，明辨真伪，这样你才你的信念才能够坚定。我就想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真假巴黎公社墙的考辨这个恩克斯说呀，巴黎公社墙是一个雄辩的证人，他就是表现了这个纪律秩序的维护者呀，在镇压人的时候啊，是多么的残酷血腥，这是恩克斯说的话了，是吧？但是呢，多少年里头啊，在全球啊， 在中国散布的所谓的公社墙，是一个叫这个保尔沃提耶他雕的这个作品。这个看看这儿有吗？哦，就是在我们中国知道的这个巴黎公社的象征，这个公社墙是个假的，是个假的啊，这个墙是个反革命的墙，这个这个真正的公社墙，这就是在全世界传播的巴黎公社墙，在中国你看所有的典籍啊都是这个墙，这是个假的，那个墙是个反革命的墙，所以怎么可以弄这么大的谬误是吧？谬误呢？这个真正的公社墙呢，是在这个呢是在巴黎的拉雪兹墓地的外头，在这个丹必大歇心花园里头，真正的公社墙在拉雪兹的墓地里头啊。我记得是78年，我第一次去巴黎前看那个《中国日报》用大半版的就介绍这个假墙，这个假墙应该承认的，它是有相当的艺术性的雕的。你看这个女的展开这啊，它后头那些这个受害者他在批护他们啊，他这雕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大雕刻家。那我呢到了巴黎我就去朝拜这一墙，去献花去了，献花去了呢，后来我一看呢，这儿啊写了一个雨果的话。雨果的话是说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祈求啊，期望于未来的是正义而不是复仇，这个当时雨果这个话呢就在那个左墙角那儿刻在那儿，下边呢就是而不是复仇两个字被土埋了，我就把那个土挖开，我一看复仇啊，说不是复仇，这个复仇的意思呢应该理解成啊人民的裁判，人民的裁判啊。这个当时我很疑惑啊，因为那个我当时在巴黎我写了一个小说叫谦卑的紫罗兰，写的是巴黎公社的青年诗人马洛托，他病死在这个新卡里多尼亚的时候，临死以前呢他让人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我找到了这封信，在巴黎的旧书摊上找到了这封信，这个他说什么呢？我坚信自由的事业必定胜利，而且我的缪斯，我那老迈的头发已经花白的尸神会活下去，为使者伸张正义，呼唤复仇。这种复仇不要狭隘的，好像一定要把提尔杀死，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就是要进行公众的审判。雨果这个人嘛，你们知道了，他是一个他的人道主义啊，是另外一种。比如说，他说雨果说什么呢？说啊，这个下层人要是死了，上层人就不能活了。所以他同情下层人，他写了《悲惨的世界》是为了上层人能活。这个雕刻家弄个东西为什么要刻雨果的一句话？这当然是他的这个作品的主题了，是吧？我从这儿开始怀疑了，然后我又仔细看那个墙啊，那后头那些受害的人，他们那个制服啊，因为我看的巴黎公社的资料很多了，根本就不像巴黎公社的国民自卫军的啊公社战士的衣服，而反而是像凡尔赛的制服。当时对我震动很大那么呢那时候我是在 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工作，我在这三年，一工作特别忙，我没有空再顾这件事情。但是呢，我经常啊到塞纳河边散步，啊，在塞纳河的一处处，的书摊上，我在找材料，找这个法国呀20世纪初的法国的历史和这艺术书报，但是呢，一直没有什么结果，一直没什么结果。后来大概是到，1982年4月23号，我结束了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的工作，第二天的机票买了，我要，要回北京了。哎呀，我想我这个事儿，这件心事还没完，我就大早上就起来，用了整整一天呢，我说我非得要把这件事儿弄清楚。那么呢，我就先去了巴黎市这个装饰艺术博物馆，装饰艺术博物馆，然后我又跑了巴黎市历史博物馆。我在那个装饰艺术博物馆查到了20世纪雕刻杰作，雕塑杰作，正好呢，我就查到了这个，就是这个沃提耶墙。沃提耶，他雕好了以后呢，拿这个锤子就在那个墙的左角，还给他合影，跟他的墙合影了。然后这个墙叫什么名字呢？啊，上下边写的非常清楚 ，aux victimes de révolution， 那是就是什么意思呢？他 révolution 这个革命还是用的多数，是献给历次革命的受害者。哎呦，我一听这是反革命的墙，是反对革命的，因为革命是不是害死了那么多人，他献给这些人的，是不是？所以我就看，哦，那个制服怎么会有凡尔赛这个兵的制服呢？是吧？但是这个事儿吧，我查到这个以后呢，我又到历史博物馆查，我借了好多书啊，这儿都堆的那些书。后来我对面啊，有一个法国，他说：“哎，你干什么呢？”他就我是我中国人，我在那儿那个忙乎乎的啊。他说：“你干什么呢？”我就跟他说了，我想啊，干什么？哎，他说呀，我是这个研究雕塑艺术史的，我知道这个墙，但是我从来没有研究过它的底蕴啊。他说你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啊。他说这个事情的关键在于，他说这个在甘比大花园里头立了这个墙，那么呢，凡是要有这样在公共建筑立这么个雕塑，法国巴黎市议会必须要讨论，要做一个决定，要拨款啊。他说现在啊的关键你要查到这个决定，那这个弄这个墙的决定，我也去不了这个巴黎的档案馆呢。他说我能进去啊，我领你去。哎呦，我这太，我觉得我真是遇到知音了啊。当时已经是3点钟了啊，幸亏啊那个巴黎市档案馆不远，我到了那以后呢，你知道那个巴黎市议会那历多少年的那个会议记录，那根本是大海捞针呢，大海捞针。后来他说这样，他说呀，我们把这个事情锁定到1905年，就是这个墙立的时候，就那个会议记录也是那一大堆的。他说咱俩分工，咱俩分头来找。后来找了一个小时，到了4点钟，根本就是大海捞针的，你想什么也找不到。后来说：“哎，你别着急啊，你走了以后啊，你回国以后啊，我再继续找，找到以后啊，我就告诉你。”后来这时候正好这个钱，我那就打开了一卷这个巴黎市议会1909年的会议记录，我一看，哎呀，这是突然，这是实际上是有偶然的事啊。我的目光一下就被这个 “A action” 这个字儿吸引了 ，“A action” 就是竖立的意思。哎呦，我一看， 仔细一看，树立就是树立这个墙的决议。哎呦，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到最后一，那么我就查到了这个决议。查到了这个决议呢，这决议上写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墙的名字叫“献给历来革命的受害者”，啊，这就太清楚了。我找到了绝对的关键的证据，证明这个墙是反革命的墙，不是巴黎公社墙。当然了，就是这个因为那个决议后头啊，就有附的一些这个编码，就是啊，在1908年。曾经讨论过多少，那个决议在哪一页哪一页，结果很快一下全都查出来了。当然了，后来我就不太，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我在教科文工作的时候，我虽然是国际公职人员，但是使馆管着我们的，我们上街必须这二人同行，你在巴黎上街你还得要拉一个人跟你一块走，这叫二人同行，所以我不可能跟他保持什么关系啊。那么这次呢是巴黎公社140周年，我爱人呢就说，哎呀，咱们这下找找他了，他已经找他好几年了，找不到啊。后来呢，他因为这是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雕塑史家了，是吧，他的著作很多，就找到了他的出他著作的那出版社，也经过好多次，到最后找到了他的电话，然后呢，我爱人就是说，你还记得？他说当然记得了，就是他说，对，他就说我当时，他说我是对这个中国人，这个学者啊，他那种探求真理的精神，我很佩服，所以我当时帮了他找到了，他说我真是想再见他，后来呢，我是在中国，在巴黎的文化中心，咱们这儿有非常大一个文化中心，他们请我在那儿做这个伏尔泰与中国的报告。我做报告的时候呢，刚开始突然一个白头发的老头进来了，那当然就是他了啊。然后我接着，我们俩非常激动，就停止这个报告，就跟他拥抱啊。然后我就得要跟大家说这是谁呀，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大仲马呀，写了个20年后，大家可能知道大仲马的著作《三剑客》，叫《三个火枪手》，他的续集啊就叫《20年后》，他的下集是《20年后》。他说，咱俩可是30年后啊！哎呀，你想想，当时，周啊，还有那拉法兰的这个爱人的都在场，哎呦，大家挺激动，这一个中国人，一个法国人，30年了，又在这种场合又见到了。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哪儿的人都有好人，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啊！有正义感的人，有正义感的人。您比如说，现在这个利比亚吧，是不是？现在这卡扎菲是死定了，是不是？现在这，但是这个罗朗迪马，我那次咱们中央电视台报道了。罗朗迪马是我的好朋友，他当了10年的法国外交部长，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敢于出面啊，他说我要控告北约他炸死了那么多平民，这才是反人类罪行啊，我要控告这个萨科齐总统啊，他不经过国会批准就发动战争我心思这法国外交部长，当然他在任的时候不可能做这种事啊，但是他现在敢有这种正义感所以这个反正现在这个民族矛盾是很厉害的，我在法国，那法国人现在恨中国人，咒骂中国人，那简直不得了啊，简直不得了。所以中国人呢也会觉得法国人很坏，不是，法国人有很多好人，我在法国交了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们是有正义感的啊。这个那么这个事儿大概就是应该是说清楚了啊，这样我就回国了，回国了呢我就写了巴黎公社墙考辩，就在光明日报，他也真有勇气啊， 因为那个咱们这国内有中宣部啊，是不是啊？你什么你怎么说这是假墙怎么行呢？你不是胡来吗？哎，光明日报真要给我发表了啊，巴黎公社墙考辩是八二年发表的，发表以后呢，过了一阵呢，人民日报就来找我，拿了很多读者来信，是吧？要惩办这个沈大力，他毁坏了巴黎公社的形象，因为确实那个墙给人太感人了，啊，还有解放军一个信是要把我抓起来，要把我抓起来，后来人民日报说你再写，我们相信你，因为你查了档案呢，是不是？啊，这墙是假的，他说你再写一个，我们给人民日报给你登出来。我说我不写了，没有人会相信我在中国，因为我是中国人，一个法国的事情，他们。他说那不行，你一定要写一个，这样我就找了一个法国女作家，她是巴黎公社协会的会员，我呀给她口述了一篇文章，啊，用她的名义在人民日报登出来了，啊，接着后来咱们这个历史教科书啊，中学的就换了，把那个假墙给拆掉了，你们现在看换的是真墙，那么中学课本上的讲的历史都是真墙，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事情的影响太大了，就是这个假墙啊传遍了全世界，这个在8.19政变之前，苏联社会科学院请我去访问，然后呢他们就陪我啊参观列宁博物馆，列宁博物馆呢有一个巴黎公社的一个展览会啊，是永久性的展览会，那个馆长呢就叫我看那个这边好像比这还大的一个铜的一个模型，就是这个墙的模型，他说这是巴黎公社墙，我说这是假的，这是反革命的，他说不可能，他说这是法国共产党送给我们苏联共产党的礼物，这个当时这个在我旁边的巴黎大学的维拉尔教授他说我的考证是有根据的，你这墙啊你们是弄错了，不是弄错啊，他当然相信我了，但是问题是不是问题都解决了，就现在今年啊，法国共产党接近法国共产党叫人道报，就像咱们是人民日报似的啊，跟法国的关系了，当然他现在适当的拉开了距离，他出了巴黎公社的这个专辑还是这个假墙，我一看后来我就跟这个巴黎公社协会啊主席呀，啊，就打他说这个简直是太不能容忍了，怎么可能呢？啊，就是可能是编这个的是些年轻人，这个事情在我们中国呀弄的是什么啊，有一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叫《世纪行》，他是得了中宣部的什么奖的，里头啊就是周恩来在朝拜这个假墙，朝拜这个假墙啊，过了一阵呢，后来又就是去年吧，中央电视台4台播了一个徐悲鸿，说徐悲鸿跟周恩来啊在这面前见面，然后我就找这个中央电视台，他把那个导演请来了，我说你有什么根据周恩来跟徐悲鸿在这儿见过面，哎呀，他说那是我编的。我说你这是纪录片啊，对不对？你不是故事片，你纪录片啊。再一个，我说这墙是反革命的墙，哎呀，他说这你千万别给那个中央电视台领导说这事儿啊。这个，就是我说你明白就行了，然后呢？就是去年又有一个电影叫《大国崛起》，我想你们都知道，都看了这个电影。我把那个法国那个片儿看了2遍，那简直是胡编乱造，怎么可能这样来？然后呢，最后弄出来了，就这个假墙变成了什么呢？法国大革命纪念碑，又不是巴黎公社了，现在成了法国大革命纪念碑，是中央电视台啊，这个。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影响太深了，太深了。 而且有的时候法文，有的时候你说真话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这个，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但是巴黎公社的的幸存者呀，是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从来不到这儿去献花，从来不到这儿去献花啊。这个，所以呢，在这个巴黎公社前啊，这个考辩的征委这个过程中啊，我得到了这个法国大学教授，巴黎大学教授米歇尔维纳维尔纳他的这个宝贵的帮助，我是非常感激他的，是吧？感激他的，是吧？这个，这是一段往事了，一段往事了啊。这个，到目前来说，可能有些人呢知道这件事了，就不去那假墙了。但是现在很多中国的旅行者还是到这个假墙那去献花。前一阵儿是陈云的女儿陈伟丽，我领她去看了真墙。当时呢，正好呢，有一个法国巴黎公社志友协会的女会员，我就给她介绍，我说这是我们中国革命领导人的女儿，她简直是，然后就跟她拥抱起来了，俩人都哭了，我也当时很感动。为什么要落泪呢？你们会感到的，就是说现在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到了现在，今天是最低谷了，所以这个巴黎公社志友协会的这个女会员，她说：“哎呀，现在这个时事艰难呐，时事艰难，是不是这样？你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谁还怕呢？是这个基佐，就是法国的那个总理，就是反动头子，他害怕。可是现在我记得多少年，从1979年我走遍了欧洲啊，现在人家真的是共产主义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幽灵，不是对这些人，而是对老百姓，对老百姓。苏联动荡的时候，我去了跟那些苏联工人聊天，你知道他们反对的是他们的党委书记，他是说这个党委书记什么不干，一天不干活，天天的整我们。这个，然后我在东欧，你们知道，这个波兰的共产党是团结工会给推翻的，是不是？你这个，我觉得这怎么来理解这些事情呢？啊，怎么来理解这要吸取教训了，是不是？要吸，因为我是这个我父母30年代参加革命到这个延安，我是在窑洞里生的啊。这个我在这个悬崖百合这个小说里也说了，这个我们就是儿童行军了，红军长征以后有一个儿童长征，这可能你们不是很知道。这个拍了电影，是那演的是那个蒋雯丽演的。说起来这个蒋雯丽呢，这个我觉得她前几天我遇着这个陈浩苏，就是陈毅的公子，他是对外友协的会长，我说你呀，你可是救了一个人呐。他说谁呀？我说蒋雯丽啊，因为蒋雯丽拍这个悬崖百合电影的时候啊，他跑到天安门去绝食来着，这个电影学院要把他揪回去揪到。后来这个导演就来找我，他说这怎么行？我这电影还拍不拍了？这是因为他是主角啊，蒋雯丽是主角，是我的老师啊，这个主角。后来我找吴少祖，他说：“哎，你去找这个谁吧，陈浩苏，他是广电部副部长，直接管电影学院的。”那么我就去了，我就写了个报告。因为这个年轻人嘛，是不是啊？你何必现在去批斗人家干什么？让他去拍电影吧。后来陈浩苏就批了，让蒋雯丽回去拍电影，他就躲过了这一劫呀。不然的话，他的档案给装起来，他就不能现在演电影了。这蒋雯丽自己都不知道，她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就是我就是说，我是这个在延安这样出来的，我看着这些事情是很痛心的，就看着这些事情很痛心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在小说就悬崖百科在巴黎在法国出版的时候，法国的这个当然了，它是电视都宣传得很厉害了，因为儿童长征全世界没有的啊。当时费加罗报来问我，采访我了两个小时，说你这个奇怪得很，你父母都是共产党整死的啊，你呢文化大革命啊把你当反革命的抓起来关起来了，说你怎么现在还信共产党，信这个共产主义啊。我说这是个信仰问题，我一生就信仰这个啊。所以就是说我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来辨这个事情的真伪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那么我下边再讲第二个，就是国际歌的问题。就是汉译国际歌，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我被关在湖北沙洋一个劳改犯住的那个茅草房里头关了好久。我什么罪名呢？就是我说这个太阳上有黑子，就这个啊，这是个科学问题嘛，是不是啊？那当然了，那当时就是人家就说啊，毛泽东是红太阳，你说这太阳上有黑子，那不你是反革命吗？而你是大反革命，你是反毛泽东，结果就把我抓起来呢。你知道抓我的是谁吗？中南海的卫队8341已经决定要枪毙我了，我差点被枪毙啊。这个当时那个我们那个几个领导来劝我，来挽救我，说你承认吧，啊，你这个反对毛主席啊，不然的话你死了，枪毙了你，你的家属都是现行反革命家属。我就想不通，我在延安的时候，我想的时候，我妈抱着我的时候，八路军大礼堂说那是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感情是吧？我觉得很荒唐，真是成了荒诞剧了，真是成了荒诞剧了。把我关着的时候呢，每天呢早晨起来就听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开始曲，就是《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就是。可是到了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又播送的什么呢？国际歌，我不知道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播送国际歌。国际歌呢，我一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后来我听着心里纳闷儿。那时候那个有个昏暗的灯油灯啊，我一个人在茅草棚里头，我就在琢磨，哎呀，这个大救星啊，法文呢、是 Sauveur， 英文是 Savior， 就是Our Savior， 就我们的这个大救星，我们的大救星，这个。我就是就觉得挺奇怪的，怎么早晨这个大救星来了，晚上就没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有一个逻辑，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不合乎逻辑啊。这个由此啊，我就对这个我们唱的国际歌呀、就产生了质疑啊。产生质疑呢，这个后来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找到那个法文了，我要重新翻。后来我的同事就说，你反革命还没当够啊，你想随便翻译国际歌，这中宣部又要把你打成反革命的啊。但是当时呢，后来是周扬林默涵他们找了我，因为我们现在唱的国际歌呀，当时是哪几个人定的呢？是周扬、林默涵、胡乔木、姚真四个人定的，1962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直到唱到今天。这个周扬呢， 我觉得他是我们党内的，他是后来啊是觉悟了，觉悟了过去的错误，啊，他真是想探求一些的真理啊，所以他就让我呀把这个法文的国际歌什么意思，我就给他一句一句翻，他大吃一惊，他说这都没有一句是对的，这必须重新翻译，啊，然后呢接着林默涵也找了我，同样他们俩委托我翻，我就把它翻出来了，我就把国际歌重新翻译了，啊，那么我们目前流行的这个汉译国际歌呀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有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概念上的差异，概念就是理论了啊，这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因为啊这个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家呀，叫塞瓦埃斯，他说呀国际歌精辟地概括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所有论断，但是我觉得汉译文呢改变了其中的一些重要的观点，比如说这个诗的第一节，理性在火山口轰鸣，终于爆发了冲天的雷霆，啊，这是法文的啊，这个可是我们翻成什么呢？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这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我不是反革命嘛，但是有一次让我参加了一次会，干什么呢？传达毛主席指示，叫大家唱国际歌，啊，唱国际歌，传达了毛主席指示。毛主席说什么呢？说啊，这国际歌是句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啊。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毛主席说的啊，要为真理而斗争，这个思想包迪安是有的，但国际歌里没有这句话，这是我们中国人编的，你既然是翻译，你数的是欧仁·鲍迪安，你就不能编的，是不是？这个何况我觉得因为毛主席不懂法文了，是吧？他学英文他不懂法文，他说的这个事儿吧，这句句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我觉得是不符合事实的。为什么呢？这个国际歌呀，不但是他翻的歪曲了我们现在的翻译，歪曲了国际歌的人民主权的思想，而且呢，把他的一个题词给删掉了。这个题词是删，他是献给谁呢？献给勒夫朗塞，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巴黎公社思想家，而这个思想家。在马克思的第一国际里头啊，这批评马克思专断啊，他不赞成恩克斯，那么强调这个权威，所以马克思把他开除了，把他开除以后呢，欧仁鲍迪埃把国际歌献给了他，怎么可能说这个国际歌里句句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呢？是不是啊？我觉得我觉得真的认真的来从这个理论上研究的话，这个欧仁鲍迪埃啊，他的国际歌是巴黎公社的产物，他是另一种意识形态，跟马克思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啊，因为巴黎公社的他是反对什么呢？反对权威，反对权威，他认为你最后能造成个人迷信，他反对特权，因为你革命以后。你掌了权力很快，你要是不是当人民的公仆，是吧？你成了主人，社会的主人，你就成了特权阶层了嘛，是不是？在这些呢，我想他们是非常明确的，啊，所以呢，这个巴黎公社不是马克思主义，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就是马克思的思想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啊，我跟你们讲嘛，这是有确凿根据的，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呢？是法国工人党，茹尔盖德提出来的，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这个恩克斯听说以后就找了马克思，他说有个新词儿叫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马克思非常愤怒，说了一句话：“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啊，所以呢，这个 马克思的思想跟马克思主义啊也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啊，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啊。所以我觉得真正认真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历史啊，这个还是应该承认这样的差别。为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者，你比如说西奥塞斯库，他是反对异化的，他反对异化。我在这个巴黎的时候跟一个罗马尼亚的哲学家，他是40年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每天早晨呢我跟他一块儿吃饭，我就向他学习。他说马克思的根本思想是异化论，他说这个齐奥塞斯库啊就是反对异化论，不许谈异化啊，结果他最后啊一败涂地，被人杀了。我想大家不像我这种年纪，可能我们原来国内是禁止谈异化的呀。周扬怎么去世的？就是他觉得这异化是个大问题。人民日报不是他用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吗？后来的上头把他压的，把他后来脑软化，他是被压迫死的呀。周扬当时是不许谈异化的呀，但是异化是马克思的根本的思想，所以我就是说了这个巴黎公社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啊，他们之间有些什么关系可以研究，是吧？再呢就是啊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国际歌的有一句话了，就是说汉译成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啊。这个法文是什么呢？是啊，世界将要改变基础。这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也是不一样的啊。这世界要改变基础是什么意思？就是人民主权，就是原来是皇帝什么这些人统治，现在要老百姓做当家做主，是不是？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那么呢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据这个林默涵说呀，他们那四个人啊，他周扬胡乔木姚珍，把这个国际歌定了以后呢在颐和园散步，突然这个胡乔木就说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这法中文不通，中文不通啊，我觉得是不通的。为什么呢？你这个旧世界已经打个落花流水，还起来干什么呢？下边就是起来，已经打个落水，不必再起来了吗？是不是？这从这个汉语的逻辑是不通的。你应该是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或者怎么着？所以我觉得当时，后来余光远呢也发现这个国际歌的问题，但是他只是说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这个犯错了，我觉得余光远的说的这个意思是对的啊，就是。这个但是没有人真正的很认真的提出来这个国际歌的翻译的错误。这个下边呢更重要的就是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魔信上帝圣皇护民官，法文是这样，就是救世主是冒号啊，有三个救世主，上帝、皇帝、护民官。我们中文翻成什么呢？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神仙皇帝。那么第三个救世主被我们删掉了，你要是法国人就这样质问了，你们为什么把第三个救世主删掉呀？你们害怕什么？这第三个救世主呢就是护民官，罗马的护民官。罗马的护民官用现代语言就是人民代表，人民代表也可能成了救世主啊，因为你是被人民选的，你被选了以后啊，你不代表人民，你贪污腐败是吧？你这个用你的权力来镇压老百姓，那东西你就是说，所以呢我觉得国际歌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头，哪个国家是上帝统治的？没有。哪个国家是皇帝统治的？啊， 英国女皇，英国女王她也并不执政嘛，真正执政的各个国家执政的就是人民代表，就是人民代表啊，在西方的就是通过普选嘛，选举的这些人民代表嘛啊，这些人他们在所有的西方国家，我觉得包括斯堪的纳维亚的这个福利国家，他们都变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说了算，他们说了算，他们来支配老百姓的命运，所以这国际歌的最重要的救世主，我们唱的国际歌上没了，删掉了。我想也不是故意的，对吧？就是吧。当然了，我说这些并不否认我们的汉语国际歌在革命的年代起了它的相当的作用，是不是？瞿秋白就是唱着国际歌被枪杀的，是不是？所以这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现在啊，时代近了，我们要重新来审视这些，它是不是符合真正的科学性。好，下边还有国际歌里说，生产者我们要自己救自己，颁布人类解放的宣言啊，这个呀，我们翻成了什么这个炉火也快把的炉火这个烧得通红什么的，这个东西啊，这它就没有原来的思想了，因为原来他是强调了一个自治的问题，自治的问题，啊，就是自治的社会主义，他就可以避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所以说呢，再就是更从翻译上来说更说不过去的，比如说，他的最后一段就是我们现在唱的，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对吧？是这么唱的吧？啊，法文是什么呀？工人们、农民们，我们组成伟大的劳动党。我觉得我不反对他下头唱的这个东西，可是翻译不能这样翻呐，对不对？你看，工人们、农民们，我们组成伟大的劳动党，中文变成了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怎么？因为这个国际歌的七段呢，它就是隶属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最后啊，要起来推翻它，不是突然要探讨起这个人类历史来了，不是这个，啊，这个我不想详细的讲，就是说这国际歌里头的概念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啊。另外呢，国际歌呢，虽然配了乐，但它一开始是一首诗，它是有艺术形象的，啊，这个。它的艺术形象，你比如说这个，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这是我们现在这样唱的啊。法文是什么？法文是多少乌鸦和兔鸠啄食着我们的血肉。这个乌鸦和兔鸠，你看这个法国人的画呀，那个兔鸠啊，先吃。吃死尸，然后乌鸦的跟着吃，是不是？这就是啊，这个它的主子还有一些奴才啊，它是有这个分别，有这个区，而且这是它法国的艺术形象，你怎么就随便改变形象呢？啊，另外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吃尽了那早死了，说你不是，你是现在是正在吃着我们的血肉，不是吃尽了。这个，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啊，这个说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大概最后这一句，因为法文不是这个意思啊，人是鲜红的太阳永放光芒的意思，就是从翻译上来说，当然了，这个不牵扯到概念的问题了。另外呢，国际歌的段落，我们现在唱的是一段、第二段、第六段，但是国际歌是七段。而且从一开始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它是个完整，而且最资本主义最害怕的是它的第五段，第五段啊，所以那个不能够，我们什么这三段是由从苏联来的啊，从苏联来的，所以这是一种肢解了它，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了，现在我们国际歌基本上也不唱了，是不是？基本上也不唱了。 好像就是奏乐吧，是不是奏乐了，是吧？我觉得这个不要把国际歌弄成一种节日的一种装饰，一种什么啊？国际歌是巴黎公社的思想的结晶，啊，它可以使我们思考当今的问题，啊，寻找一个更好的，是吧？一个途径，是吧？来实现这个社会革命，是吧？这是这个国际歌的问题啊，这个国际歌的问题，我是把它重新翻译了，好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出版了，还有翻译工作者协会的机关报也给重新登出来了，还有一些地方吧，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个全国性的东西，所以有一天我就把这个东西突然就直接交给了江泽民。就没回音了，没回音，他可能是太忙了吧，这个但是我觉得我们发展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呢这些理论问题不能忽略啊，否则的话你老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不行的，是不是啊？这个曲子没问题，曲子啊，它一开始因为这个国际歌啊，它都叫咏唱诗歌，就是这个鲍迪埃做的时候，它就是可以唱的，它是按照马赛曲的曲谱唱的，啊，后来那个工人作曲家迪盖特他谱了曲子，啊，曲子是谱得非常动人，非常好的，我不知道啊，这个好像我看那电视，好像前一阵印度尼西亚。啊，那些罢工的人还在唱国际歌，在法国呢，一上街就该唱国际歌了。他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国际歌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所以啊，这个，下面我再谈第三个问题，就是巴黎公社的性质，和在中国的变容。什么叫变容呢？就是根本把它的面貌完全歪曲了，啊。这一直到今天啊，我这个在巴黎和莫斯科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曾经多次的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巴黎公社是人民主权运动，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啊，法国有一个历史刊物叫《史册》，全文发表了我的这个文章。那么在法国十月革命国际讨论会上，我也看了一下我的这个看法，得到了很多法国的历史学家的支持啊。这个我根据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巴黎公社存在的本身啊，因为1871年3月18日啊，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宣言，强调啊，巴黎公社必须向每一个公民提供维护其自身权利和对被委任者的行动实行有效监督的手段，啊，这是很重要的啊。你一个权利啊，要是没有监督啊，它就要恶性膨胀，是不是啊？这个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监督这个权利的一个机制啊。那么这巴黎公社一开始就提出来这个。另外我觉得巴黎公社是一场什么革命呢？他掌握政权以后啊，不是那个领导这些运动的人，你当总统我当总理你当什么部长，不是，马上全民选举，就是这样啊。你一参加了这个运动，能选上你就可以当，你选不上你没你的份儿，而且他更是说呢，就是他可以随时撤换你，群众啊对你有监督，可以随时撤换你，这包括他的最后的阶段的他的国民自卫军的总司令，啊，最后他们认为他集权，就把他抓起来了，啊，当然了，这个东西是一种策略上的错误，也是导致了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他们太天真了，啊，太天真了，啊，这个， 另外呢，就是3月18号是巴黎公社起义，3月28号成立巴黎公社，公社就发布了《告法兰西人民书》，公布了自己的纲领，啊，这个，还有就是欧仁鲍迪埃，他当选了公社委员，这公社委员就等于我们就是政治局委员啊，这个他们呢就发了公告，就是在公告里这么说，鲍迪埃他们说，公民们，请不要忘记，如果官吏脱离人民自行动议，就是自己说了算啊，就势必会陷入专断的泥潭，就势必会转入专断的泥潭，啊，没有你们爱国的协助，我们纵有一片忠心也是徒劳的，这他主动要求啊，受这个群众的监督，啊，那么呢，巴黎公社呢，他是直接选举的，啊，这个。而且呢，要强调公社的委员都是社会公仆，反对社会特权，反对腐败，特别是不允许巴黎公社的公务员领干薪，就是啊，你有一个职位你不干活，你到处拿工资，坚决要这个反对这个。当然了，要坚决这个杜绝他挪用公款和搞社会兼职。我不是说他所有的措施我们现在都可以办啊，不是的，我是说他的精神啊。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国际歌的献给这个勒夫朗塞，勒夫朗塞呢写了一本书叫《国家与革命》，正好跟列宁的那书是同名啊，叫《国家与革命》。我把这个书仔细研究了一下，他在这个《国家与革命》里头说什么呢？人民的权利不能也不应该依赖受委托行使权利者的德行，就是说啊，人民不能够依赖这是好官还是坏官，不能够靠这个，不能够靠这个啊。正如西西弗斯的那块岩石，谁去推最后都免不了要挨砸的，问题不在于挪动它的位置，而必须拿锤子将之打碎，关键不是要更换执政者和政权的标签儿，而是要取缔旧政权，从本质上改变它，一句话废除它。这个，那么马克思怎么来分析巴黎公社呢？啊，马克思一开始是不赞成巴黎公社的，啊，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马克思挺身出来保卫巴黎公社社员，而且呢。巴黎公社是1871年5月28号被镇压的，马克思30号5月30号就在伦敦发表了《法兰西内战》，啊，这是他全面阐述了他对巴黎公社的看法。他的看法就是，巴黎公社是人民的，由人民主权的，为了人民的政府，啊，这三方面，啊，他是人民的政府。这个政府呢不是名义上属于人民，它是由人民来主权的，而这个政府呢必须要是为了人民的啊。这个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指出，巴黎公社是生产者的自治政府，这就是说一个自治的观念啊，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显然呢，啊，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是真正的人民主权运动，他特别强调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啊，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啊，下边一句话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可以再翻一下法兰西内战，马克思说什么呢？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必须予以粉碎，嗯，这是马克思说的。而公社正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超自然怪胎的革命，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一个超自然的怪胎，嗯。恩克斯呢在《法兰西的内战》一书的导言中突出了巴黎公社给马克思的重要的启示，就是呢，巴黎公社已宣布自己的所有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的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就是说，你选择那些人你还要防范着他，防范着他。 因为这个勒夫朗塞的在国家与革命，他说即使是个非常淳朴的工人啊，他到了那个位置上，他有了权利，他可能变成人民的敌人，这就是说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一个制度的问题。所以这个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就是粉碎国家这个统治阶级的工具，因为它是集中化组织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利。这是马克思原来的话。总之啊，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理论是国家消亡的学说。这个可惜啊，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科学总结是吧，他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被忽略了，乃至被歪曲了啊。这个在我们国家呢，19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10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北京的两报一刊呢，以党中央的名义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的纪念文章。这纯粹这篇文章纯粹是对巴黎公社的粗暴的歪曲，粗暴的歪曲啊。这个四人帮啊，他们这个借道设教啊，他们把一个歪曲历史的观点啊，被歪曲的观点啊归给马克思啊。但是我查了法兰西内战和马克思所有论述巴黎公社的书，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至于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那是谁提出来的呢？是列宁提出来的。列宁提出来以后，有一个是说是短期的，列宁说是短期的，意思什么呢？他面临着啊，当时苏俄起来的时候，那外国干涉是吧，那么困难是吧，他要集权，这是他列宁也是临时的一个措施，没说像苏联专政了70年，问题是你自己把自己专政垮了。所以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们一般的普通的教师，我们只能说说我们的看法，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从在西方生活，哎呀，人家还要给你贴上专政的标签儿啊，你自己还要把这个东西弄了还写进宪法，是不是？这极其不策略的，就是不用说你理论上的错误，你也是不策略的，你也是不策略的，是不是？这是我的体会，我的体会，是不是？而现在那真正的，我刚才说了，那人权宣言的起草者啊，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他们现在都是，我们坚决反对专政啊，我们是民主，我们是这，怎么可能现在变成了这个了？是不是？这是我在大概40年也在欧洲，在法国，我的感觉啊，不是不能够搞这个，不能搞这个，怎么可以把这个写进宪法呢？是不是啊？我觉得是缺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的深刻的研究，啊，深刻的研究，啊，这个。现在呢，海内外都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这个辛亥革命中啊，孙中山他特别推崇天下为公的这个共和政治的理想。天下为公之说啊，原来出自西汉河南商丘人呢，戴胜编撰的儒家经典《礼记》，出于《礼记》这个天下为公。这个篇中记述了孔子啊参加过鲁国的祭祀后啊，在宗教这个庙宇的门前呢的楼台上，他长叹孔子说什么呢？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孔子的眼里啊，所谓大道就是大同世界，世界大同，与道家提倡的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思想啊。今年3月27号，法国的华侨华人呢集会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举行报告会，啊，我在这个会上做报告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天下为公的思想 与巴黎公社的人民主权进行了一番比较，说啊，一个在东方声扬天下为公，一个在西方呼唤人民主权，啊，有着共同的理想，都渴望一个人类美好的世界，一个美好的未来。有人会鄙夷地说，你这根本就是乌托邦，你这根本就是乌托邦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梦想啊，还你要有一个人还是有梦想的，他觉得还或者即使他不能实现，但是要是没有梦啊，这生活就没法活喽，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我一开始说的这个巴黎公社的红色圣女路易斯米歇尔，我想说两句话，就是这个路易斯米歇尔，他是参加了318运动起义的，后来啊保卫公社在街里战斗，他已经被打死了，后来这个人家以为他死了，后来他又活了，活了就审判他，最后把他流放到新卡里多尼亚，在那儿呢他交给那儿的土人给他们教他们文化，教他们的孩子。而法国镇压新卡里多尼亚的这个卡纳克人的起义的时候，他竟然站在了土人这一边，把他的红围巾呢做成了个旗帜，反对法国人，啊，这一是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啊，她留了一首诗，就叫《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当群众冲破今天的沉寂，像海啸般怒吼。当他们投入决死的战斗，那就是公社揭竿再起的时候。我们将从四面八方归来，汇成波澜壮阔的洪流，要挣脱像挣脱黑暗的幽灵，奋起复仇。我们归来时手携着手，英烈旌旗黑纱被鲜血浸透，大地红花烂漫，骄阳似火的天空下迎来自由。他这个我很喜欢他这首诗，他是在被镇压的时候写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这就是象征了公社的理想，他是要有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啊。我大概就说这些好吗？你们有些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再讨论。倒是有一。就是我讲的这个我这个最近就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我的一本书，叫拉丁文园，文化的文就是园林的园，拉丁文园。在这里头呢，大概我讲的一些内容说的就比较更详细一些了啊，你们这个可以去找这本书啊，这个是天津百花或者文艺出版社，网上现在都有，什么当当网、卓越网什么都有，叫拉丁文园，拉丁文园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本书，啊，因为这里头还涉及到巴黎公社的其他的方面。好，对，可以放一放。这就是那本书，拉丁文园。这个开始可以走快一点，因为没那么多时间啊。这个国际歌新译的这个拉丁文章有我新译的国际歌。
革命的话就变成一个反革命的墙，但是呢
一直他对认为是八一公社想在世界广泛传播啊，在中国，在苏联，在多国在法国。吴哲的一句话啊，吴哲的话呢，正好了表达他做专利的下的他的意图。第一次我到这个台湾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就是啊，是个吴哲的阿拉伯语，是个吴哲的语音，虽然语气到这了，就看不见了，就埋在土呢。然后我就把土扒开。啊，就看见了最后一个字啊，是那八两个字，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祈求你未来的，我们所希冀的是正义，而不是复仇啊。我就觉得这当然是雨果的典型的思想，而且是这个编作家这个他这个是作品的。主题，雨果作为一个大作家，他的人道主义，他的人道主义其中有一个就是啊，富人、穷人之间的调和，强者和弱者之间的调和，啊，所以这个沃基耶用他这句话呀，就证明了这个大家要调和，不要再革命啊，革命啊，会造成了很多人的这个受到这个残害。但是呢，这完全是跟这个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相对的。我看过很多巴黎公社的同路人啊，他们那些公社社员在被杀害的时候，都是说啊，我们相信未来会伸张正义为我们复仇的啊。所以呢，如果这句话呀，完全是违背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的。这个形象啊，作为八一公社前啊，在世界传播是很广的。1991年，我在莫斯科参观列宁博物馆，这个列宁博物馆的馆长呢，他陪着我参观了，他就拿出来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铜色，就是这个的像的铜色。啊，他说这是巴黎不设想，我在当地已经考证了，这是个伪名，巴黎不设想。我就跟他说啊，这个不是巴黎不设想，这是一个反革命的墙啊。他当时呢就非常吃惊，他说这是法国共产党，这位名字送给人家苏联共产党的呀。啊，幸亏啊，当时在我旁边有个巴黎大学的教授啊，维拉，他说啊，首先呢说的是非常有根据的啊，是有考证的。这个不是公社的，是假的。因为我很承认巴黎公社，那么就是要经常的看看这个墙的形象啊。当时呢，国内的各种收摊啊，都是这个墙啊。这个，而且这就是最近几年吧，在国内，我拍了一个叫《世不平》的纪录片，还是把这个墙啊。当着这个巴黎公社前啊，前两年我在中央电视台拍的《大国崛起》，里边没有把这个墙呢作为法国大革命纪念碑展现给中国观众啊。那么怎么可能把一个反革命的东西就伪造成革命的东西啊？这样的话呢，怎么能够让我们中国的观众来坚定自己的信仰呢？是吧？你有信仰，只有是真实的，你才能够坚定，是吧？我们做巴黎公社，是吧？现在一个这样的号召，这个巴黎公社最大的时候啊，是非常惨烈的啊，大概枪杀了3万多人，然后监禁流放，一共总共10万人啊，可见就是说所谓。当时他们的人权呢，他们也是有记录的啊。这个公社被镇压以后，巴黎的文明呢，一定要求啊，建立一个巴黎公社纪念墙。 我说这是非常高的。那么怎么样来面临这个呼声？巴黎市政府啊，巴黎市议会啊，就想了一个办法啊，就是啊，选了这个枪啊。这个1908年、1909年两次讨论啊，采用保尔摩罗诺蒂耶的雕塑墙作为巴黎公社墙啊，而且得了巨款。这样，但是这个墙呢，完全是一个应付啊，群众呼声的。但是呢，这个墙还是存在的，在啊，在拉斐尔宫殿里头。真正的巴黎都市城距离甲前并不远，就是巴黎拉比锡公墓的深处，我们看到一处简单朴素没有任何装饰的墙，就是真正的巴黎都市城。我身后是真正的都市墙，上面刻着献给1871年的公社烈士。巴黎公社啊，是在1871年3月18日巴黎民众起义以后成立的，那么很短的时间，70多天，后来这个凡尔赛宫啊，在1871年5月21号进入了巴黎，就开始了巴黎民众啊和这个凡尔赛宫的积累相伴，一共打了7天，到5月28日，最后一批的公社战士，从这个拉铁的墓地里头跟那个凡尔赛宫交火，最后退到这堵墙了，最后没有出路了，他们就背靠着墙喊着公社万岁，最后都一路的倒下了。那么呢，这些公社出来死难以后呢，当年1871年的8月左右，很多的巴黎民众就发下来献花，献花又发下来供养，到这个1908年，那么巴黎的民众就真正的到这儿来，立了这个纪念牌，就正式有了这个公社的纪念碑了，就是这个巴黎公社战士墙。为什么叫巴黎公社战士墙呢？因为死难的都是赤枪啊，跟凡尔赛宫得罪的公社战士，这个巴黎公社不是一个组织。所以一般的说，这个巴黎公社社员是不确切的，因为他不是一个政党，没有要加入这个组织，都是因为那么拿着枪的，都是战斗的，都是这里战斗的，这些那都叫公社战士，所以这个墙的名字应该叫巴黎公社战士墙。每年的5月，这个巴黎民众就在这儿来游行献花，原来的法国的这个组成的巴黎公社的真正的是在法国工人党。那么法国工人党呢，在1921年的普尔大会以后分裂了，分裂成了法国共产党，加入了列宁的第三国际，和现在的社会党加入了第二国际。那么呢，原来呢，这两个党呢是每年5月呢是一起到这儿来，有一条游行队伍。后来呢，两党分裂以后呢，就是每年5月只有2个游行队伍到这儿来，他们唱这个公社的歌曲特别是唱有一个大地胜利的樱桃时节这个到这个巴黎在初的时候，在巴黎这个伊夫朗哈。当时是这个法国社会党的第一书记他去访华，后来回来以后接待碰见过他。他呢，竞选了这时候呢，他就跟法国共产党又联合了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呢就起草了共同纲领这样在法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法国社会党呢就把法国右派打下台执政了。这个时候呢，在这之前，法国社会党的这个总书记伊夫拉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马歇一起到这个巴黎公社前来合影，表示两党 越和谐合作。巴黎公社留给我们的，我觉得有三个重要的遗产啊，就是像他这个形状啊，一个呢就是国际歌，现在在法国，前两周法国还在很国际歌，再一个就是人民主权的理想啊，我想像这个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现在遭到这么严重的挫折啊。想要走出一条新路来说，我觉得巴黎公社这一条是真正的应该走一条。法国的这个巴黎公社啊，它是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因为我们现在说的1871年的巴黎公社，实际上是第二个巴黎公社啊，第一个巴黎公社啊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成立的，当时呢就有一种这个。人民主权的思想，因为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国内说它是什么资产主义大革命，这是绝对不对。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劳动群众作为主力啊，进行一场啊反封建的斗争，所以最后是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权，但是绝对不能够说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那么呢，巴黎公社的就认为他们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那么巴黎公社的这个思想啊，跟后来的所谓左派思想是不一样的，因为巴黎公社他首先是反对这个特权的啊，反对特权的啊，这个跟很多政党不一样，很多政党一多权他就要搞特权啊，反正就这个巴黎公社就是反对权威啊，他反对个人权威啊，所以这些呢，根据溯源的解体啊，这些经验教训看起来啊，现在啊，所以呢，我们觉得巴黎公社啊是社会派的一种希望。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啊，法国就尽量的要掩盖这段历史，所以呢，你要翻开法国的历史教科书啊。就是从这个第二帝国直接就到了第三帝国，从来就没有巴黎公社这一个历史的。那么随着革命青年以后，慢慢的啊，他们也就要承认这段历史了啊。那么现在呢，在巴黎有一个巴黎公社广场，这个广场揭幕的时候，当时的这个蒂菲里，就是巴黎市长、六派市长，他也去了啊，他也参加了揭幕。就是说现在啊，他们也都承认了这个巴黎公社了，因为巴黎公社啊，就是像那我刚才看到献花的是英国人献的，他说对巴黎公社的这个勇气和他们的自由思想深表敬意，那就是说这是现在的人来的，就是说现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的时候，世界上出现了一种信仰危机。那么信仰危机呢，但是呢，巴黎公社他所提出的人民主权啊，这个思想现在能吸引很多很多的人。法国这个有一个巴黎公社协会，这个协会现在有3000会员了，你知道在法国一个政党或者一个组织有这么多会员，那是很少很少的，对吧？那么就是说呢，它代表一种叫人民主权的思想啊，这个是对于当前的这个很多信仰危机中的人，他基于这样一种希望，这是一种理想啊。这个记得这个胡锦涛，这个哇，主席访问法国的时候，法国国际电视台请我去做评论啊。他们那个说呢，你们这个没有民主制度，我说现在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现了人民主权啊，真正的，因为按照这个巴黎公社的精神。一些国家实行的总统制就是对人民主权的篡夺啊，所以呢，巴黎公社是完全象征的一个给人勇气和希望的一种象征。所以你看到不断的有人呢，在各种的世界各个地方来这献花啊，来这这个悼念这个公社的烈士，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对未来怀有一个要建立一个清贫的自由的世界啊。我想这个。世界走出现在的这种阴影，对吧？因为 资本主义和它的消费社会啊，这个是不可能。
这个歌啊，是这个法国的男歌唱家，雅克布莱尔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情歌，啊，这个是巴黎公社的委员叫克莱芒，他呀在巴黎公社之前，在这个布鲁塞尔写了叫《樱桃时节》，啊，樱桃呢就是法国五月份呢，哎，樱桃熟了，就是这个意思。他写了以后呢，当时这个作曲家就问你最近干嘛了，他说写了首诗，他说哎，你来我给你配个曲子，啊，结果呢他说给他的稿费是什么呢，他说你太冷了，你看你发抖，他就把那个上衣脱了给了他。这个歌到巴黎公社的时候呢就唱开了，就是公社战士啊保卫公社在街里最后的浴血战斗的时候，有很多法国姑娘提着一篮子篮的樱桃给他们送，然后就唱起了这个歌《樱桃时节》，啊，那么呢，这个歌呢，到1885年克莱芒的诗集出版的时候，他呀就把这首歌献给了1871年5月28日在街里战斗的女护士路易斯，献给了。那么最后呢，这个歌就成了巴黎公社的象征了，啊，这个歌的作者。他的墓就在这个公社墙的前头，你们如果去巴黎的话可以看看，就有他的墓，弄得就是说呢非常艺术啊。到5月份呢， 法国姑娘啊就在那儿去，你看那墓上摆的都是樱桃啊，而法国的樱桃我可能是特别红特别大啊，那个好多年轻姑娘就把它做耳坠戴上。这个歌呢，它就是说待到樱桃红艳的时节，活泼的夜莺和俏皮的画眉转替欢悦，多么短促啊！樱桃红艳的时节，情侣们踩着珊瑚耳坠的理想的岁月，爱情的颗颗樱桃脱离绿叶，像滴滴鲜血，多么短促啊！樱桃红艳的时节，我永远怀念樱桃红艳的时节，为那逝去的年华，我心痛欲裂。幸福女神也不能为我的创伤止血，我永远怀念樱桃红艳的时节，那令人心潮澎湃的岁月。他最后一段呢，是啊，在巴黎公社之后他加上的。这个在法国，这个歌唱的，在几十部电影里头都有这个歌作为这个主题曲，谁都会，但是很多法国人不知道这个歌跟巴黎公社有关系。他只把它当成一个爱情的歌曲唱了，所以这个歌呢，在很多的场合就跟国际歌一块唱，唱国际歌就是，再就唱这个。这次我在法国这个市政厅的巴黎公社节的时候，好多女的孩就在那儿唱这个《樱桃世界》，樱桃世界。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就是说这个满清啊。人是不是在跟那个公社看见了？是有的，有个叫张德义的，就是满清啊驻这个巴黎的使馆的翻译。他就是把这些公社社员抓起来了以后啊，都戴着脚镣手铐在街上，他去看了，看了以后呢，他就写在他的这个书里头了。他说这些人呢穿那个破衣服啊，可是他说这些匪徒，他叫他们匪徒啊，匪徒这些叛匪，他们的眉宇间露出了一股英气，那就是这个眉宇轩昂，露出一股英气，就是这个他根本不理解巴黎公社，但是这个清朝这个他觉得他佩服这些人那种精神，这个叫张德义，张德义，他你们可以看张德义的书里头有这个记录。那么呢，这个。过了不久，清朝的报纸啊就报道了巴黎公社，啊，说啊巴黎啊起了一场暴动，这些匪徒啊最后啊都被这个镇压了。大概也清朝就早就有报道啊，这是可能是关于巴黎公社最早的报道了。就是说这个你们这个如果去巴黎的时候啊，最好去看看这儿啊，因为咱们现在的旅游的去哪儿呢？去一个是红磨坊，就去红磨坊那地方去，当然看看也行是吧？但都是消费文化。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圣心大教堂，在那儿留影。圣心大教堂可能是现在咱们中国到巴黎旅游每年都上百万吧，去了那个在那儿留影。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旅游，当然了挺好嘛，到此一游，但是要知道这个圣心大教堂里头有个牌坊啊，就是啊纪念镇压巴黎公社而建立的，感谢上帝啊帮助我们镇压了巴黎公社，里头有个碑坊的，它的性质是这个，它是镇压巴黎公社的一个，所以我就是说这就是那个雷峰塔，还有巴黎公社就是白娘子，就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所以现在法国有些人当然了，就是说想把这个白，它就是这个叫圣心大教堂，就白教堂，因为是白色的，要把它炸掉，当然保护文物也别炸，对不对？这个但是还是去了以后啊也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想是这样。但是你们去过法国巴黎的肯定去过那儿啊，甚至留念了啊。就是想知道公社真正的公社墙，刚才就有啊，就是这个公社墙现在在这个拉雪兹墓地啊， 里头有很多名人，什么巴尔扎克了，什么这些的墓，然后呢，他那个导游图上现在已经写了“巴黎公社战士墙”，作为原来是不写的，原来法国不许谈法国大哥，不许谈这个巴黎公社。法国的历史啊，到第二帝国1870年普法战争，然后就直接跳到第三共和国，没有巴黎公社，不许让老百姓知道这一段历史，所以。说法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啊什么的，实际上他们的这意识形态的偏见是非常厉害的。当然了，现在这个能在巴黎的市政厅举行这个巴黎公社节，那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是吧？很大的进展了。光这个巴黎公社协会它有3000会员呐、法国一个党没多少人，他就是选举的时候弄一帮人，没多少人，3000的这样一个组织不得了啊！啊，就是我就是说，刚才想知道这公社，刚才那个最后的出来那个就是公社墙，它上头有一个列了一个牌子，就叫献给1871年啊巴黎公社的烈士，那说的非常清楚的。还有就是关于萧三译的这个国际歌，这个国际歌最早是有这个瞿秋白译的，萧三译的，他们都是根据鄂文译的啊，而且国际歌这是7段，他们都是译的3段，那么鄂文呢，我是学过鄂文的了啊，鄂文已经走译了，但是没有像我们中文走译的这么大，因为我看过西班牙的文的，我看了啊，比较重视，啊。这个英文的也比较重视，至少比我们中文的重视，啊，俄文的有一些走样，啊，所以他如果根据一个走样的东西再来翻译，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承认，就是说他们萧三他们翻译这个国际歌，在我们整个的革命斗争中鼓舞人的啊精神，那是起到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否认的，是吧？不是吧？它的作用，啊，而且他们这个国际歌有一个好处呢。它上口，它比较上口，比较上口，啊，容易唱，容易唱，它有这个。但是呢，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啊，你国际歌嘛，它是这个巴黎公社的最重要的文献，它到底是什么思想，是不是？你不能把它的思想都阉割了，是不是？啊，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了，是不是？哦，这个。看看这。诸位还有一些什么问题我可以这个我在法国呀从78年是吧，大概我在那儿待的时间也是够长的了，我觉得法国这个国家呀它是有革命传统的，这个法国大革命那可是世界性的影响，是不是？大概世界有三大革命，一个是法国大革命，一个是墨西哥啊1910年革命，一个是十月革命啊，还加上我们中国革命啊，这一个。但是法国大革命可能影响啊是相当普遍的这个的，这个巴黎公社的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出的，那所以呢那叫第一个巴黎公社，这个1871年叫第二个巴黎公社，所以他说呢。巴黎公社的人说呢，我们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因为人民主权这个思想在法国大革命就提出来了，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实现，没有来得及实现，因为法国大革命也是一场啊这个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说的是资产阶级法国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这是绝对不对的。怎么可以把这样一场大革命归功于资产阶级呢？是不是？这个我在这个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法国巴黎啊，开了一个国际讨论会，我在那个会上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啊，我说不能够因为资产阶级篡夺了这场革命，就把这场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啊，大革命。所以我们这所有的书上都是，现在一提到法国大革命就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这实际这是绝对是不对的，当然到巴黎公社，他就又进了一步，因为他确实实现了人民主权， 实际可惜他存在了73天就被镇压了。就是说他为什么失败，这原因很多很多啊，一个是历史条件的限制，另外呢我觉得他们的理想就是反对这个集权，最后我觉得他们犯了战略的错误，人家都打来了你还不集权啊，你打仗你不集权怎么行啊，是不是？但是并不意味着，但是他们怕什么呢？他说这集权呢，你这革命就白革了，是不是？你推翻的不就是个集权吗？你也来集权，你不是换了个招牌吗？是不是？所以他的从长远来说，我觉得他是有道理的。哦，这一点，因为我参加过这个法国举办的十月革命讨论会，十月革命讨论会。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了啊！我像我刚才说的，十月革命到最后是异化了，这场革命异化了，走入了歧途，最后导致了它的灭亡。本来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有一条就是想走一条民主的道路，民主的道路，因为这个喀朗施塔德公社的水兵，他们就是要主张军队的都要选举，军官也要选举。他们是搞这，他反对你派什么政治委员什么这个，他们把你这啊，所以这个当然就跟列宁的观点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提出很多无产阶级专政，他有他的历史条件，啊，但是从现在看来，列宁的很多的理论是绝对错误的，绝对错误的，嗯。这个苏联垮主要是斯大林搞的，但是列宁的理论的错误也导致了十月革命的失败。而这个呢，我说现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谷，确实是这样，你都失败了，你都失败了，是不是个低谷呢？是不是？
现在还4个共产党。
但是从长远来看，因为这个社会啊，西方的社会啊，它的这个社会不平等，社会异化，那这必然导致着人民群众的反抗。当然，它将来采取什么形式，那是另外的问题，啊，这个因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最后他做了修正，马克思和恩克斯后来非常明确，特别是恩克斯。他在恩克斯的遗著里头写了，将来不能够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必须走和平过渡的道路。这是恩克斯的遗著。我们呢，这个批判修正主义批判了那么多年，批判赫鲁晓夫，实际上修正主义的鼻祖是恩克斯，啊，理论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是恩克斯奠定的，是吧？所以他，而我们各个部队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学恩克斯的论权威，这还得了？论权威，这个人迷信成了，是不是？你们可以知道了，很多人都受到这种，啊，但是就是说，这个事情相当复杂的，就是说我们总结过去，你必须要吸收经验教训，要面对承认事实，是不是？要是不就把过去也是鸵鸟政策，那是不行的，不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多多的研究一些这些。你比如说，那次，我写一个《夜空流星》，这是我三部曲的第二部《夜空流星》，大概就是写的什么呢？就是啊，一个俄罗斯的女孩18岁，她看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去见了马克思。后来巴黎公社爆发了，他就觉得这是一种革命，他就要去了。马克思是不赞成巴黎公社的，但是呢，马克思想了解这个巴黎公社，就说那你去吧，你作为第一国际的代表去，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参加了巴黎公社，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浴血战斗，啊，最后呢，法国呢判了他的徒刑。这时候呢，他逃走了，逃回了俄罗斯。逃回俄罗斯以后呢，他是贵族啊，他是贵族，他要出国的时候去见马克思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结婚，那时候是规定的，所以他跟一个男的，但他不爱这人，他回去以后他爱了他的这个管家了，而这管家呢暗杀沙皇，被抓起来要流放西伯利亚，他就跟这个人呢结婚去了西伯利亚，后来他死在西伯利亚了。那么他怎么死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呢就掩盖这段事实，说他是1905年在西伯利亚死的。那么呢，我在78年以后，我一直调查这件事，不是，他是在1918年被契卡，就是这个苏联的，肃反，给抓起来，把他杀了，连他的两个女儿都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贵族。所以呢，这样一个革命的、见过马克思的、参加了这个巴黎公社的，最后被苏维埃政权给杀了。这不是一个悲剧吗？这不就是说革命吞噬了他自己的儿女吗？是不是？所以我想起来，我们千万要避免这种悲剧再发生。所以我写了这个夜空流星。因为我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啊，就看了这些书吧，我觉得我在思考很多问题，是吧？这个当然了，这是很多方面是属于这个历史研究啊，这些方面的你必须要有根据，是吧？说的一些东西，是吧？那么呢，我写这个夜空流星呢，当时吴少祖知道是吧？吴少祖他请我去了，我说你要是进政治局啊，你得要这个党内得要实行民主啊，你这个。后来我就跟他说了这个，我写《夜空流星》这个女的的事儿。后来我记得当时跟他有两个事儿，一个事儿我说啊，这个马克思说呀，个人的发展乃是集体发展的、众人发展的条件。哎，他说哪有这个呀？他当时干嘛呢？在党校学这个。共产党宣言呢，他说哪有这个呀？后来我说你看看，他就从他的书架拿下来了，一看，哎，里头有这句话。所以我寻思，你们这些部长都学什么呢？在那儿是不是？我跟他说了以后，他好像也有跟我有同感。那时候他说大力啊，你是研究学问的，我们是得要务实的人呐。所以他不能够照我说的那些去什么，是吧？所以就是这个。当然我们这不，今天我不是谈这个咱们自己的事儿啊，不是，我主要是说这个巴黎公社啊。哎，您说。
您刚才讲了，这1789年法国大革命，
对，
到现在200多年了。
嗯，
就说巴黎公社的这种人民主权的精神，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
是的。
是根本不能实现，有可以这样
啊。
当然，就我同意您的说法，人类的这种美好的理想，应该是在胸中永留的。但是它到底能不能实现，真是个问题。
不是，是乌托邦。以孔子的这个世界大同，是乌托邦啊。
是。
对不 对,
对？
什么时候能世界大同？至少咱们都不能看到世界大同，是啊。但是一种总是一种理想，不然的话怎么办呢？对吧？这个不然的话，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我赞成你那种，就是说是这是个乌托邦，所以但是这也可以说，你现在所谓的西方的这它叫民主国家，你那是叫什么民主国家呢？可能在国内我们就是出去了就可能看到很多，就是啊，有一个事情国内好像不怎么说的，就是苏联呐，那时候有一批这个叫不同政见者，就是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这些人呢都被赶走了，赶出了。其中最有名的是这个，索尔仁尼琴，啊，还 还有一个呢叫基诺维耶夫。这基诺维耶夫呢，我是在意大利见过他好几次。他呢是这个苏联军队后来被开除党籍，被开除国籍，他就到了，投入了自由世界，到了欧洲。他就跟索尔仁尼琴呢都成了西方文坛上的巨匠啊，索尔仁尼琴嘛得了诺贝尔奖嘛啊，他虽然没有得诺贝尔奖，但是也是在这个名声赫赫。我记得一次在这个1984年吧，当时我那时候他在那个新文艺复兴论坛上，他的打着要制止共产主义扩张什么什么的啊，什么那个叫嚣的挺凶的。但是过了好多年以后，他跟我说啊，他说啊，我要回去了，啊，我在这儿生活了20年，啊，这些西方人坏透了，他们摧毁了我的祖国，在西方根本就没有自由，啊，更谈不上民主，所以他回去了，他这一帮人呢、啊、都回去了。现在你们知道吗？就是苏联的原来的那些啊，不同政见的都回去了，现在就剩那么一两个还在那跟着西方唱。我一开始说我不跟着这个狼吼叫，是吧？这个这就是这意思，跟着狼吼叫的已经不多了。可是我们中国却相反，这边什么意见者什么都纷纷的去投靠西方，是不是？至少有一点，你是中国人，你应该爱你自己的祖国，是不是？你怎么能跟去那西方人来唱来反对自己的国家呢？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其他的问题是其他的问题，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我接触了这些人，他就是有一个回潮，就是原来，甚至基诺维耶夫他都怀念起斯大林来了，啊，他说斯大林的时候，俄罗斯是强国啊什么的，没有像现在这样，啊，所以这就是说，有一些。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做美国梦啊，做欧洲梦啊，法国梦啊，这些你去了待个几年，这梦就会破的。嗯，他们是瞧不起我们国人，哪的这是啊，这个好啊。
这个我们今天沈老师讲座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沈老师。我们下次的讲座内容是《我与现成艺术》，我们请到的主讲人是童守本，中国北风曲校教师，众友现成艺术团艺术总监。讲座的时间是下周六的上午9点，地点还是一个报告厅。希望广大读者积极参与。好，我们本次讲座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再次谢谢沈老师，谢谢各位读者的参与，我们下次讲座再见。
好，给你写个啊。沈旭，他是中国诗歌协会的，原来是个诗人呢。周扬啊评论过他的诗，他有两部诗集，图书馆能查到，一个叫《黎明前奏曲》，一个叫《死亡线外》，还有一部呢，他到延安，带到延安就整风。你知道延安整风不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吗？啊，把这些人呢，冒着被国民党杀头的危险跑到了延安。把你们都怀疑是特务，后来他是这个3部9旅，后来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然后我父母呢是八路军的，八路军有两个最有名的模范医生，一个是白求恩，一个就是我母亲。解放以后不久，两个人都被害死了。
谢谢您，在这边吧，
好，
这边，然后回来，辛苦。
01。
对，您给我留过您的邮箱吗？电话。
我爱人的啊，我从来不弄错。Gmail。
哎，
这有一点儿。
好。
好。